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是启示录第十四章，在周报上面也有啊。你们打开圣经十四章，如果有圣经的话，打开启示录第十四章一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遍。来，我又观看见歌正坐在席上，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其他们在宝座上，住到十四万四千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污，他们原是同生，耀眼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天归给神的，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你管军长神将荣耀归给他，执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和受像，在额上再在身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持酒胜在手已经不脏。他要在圣天使和众鸟面前的时候和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前晚上就是永永远远。耶稣真道，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再见。公公的也随着他们会约解，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块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里冲出来，站在后台，伸出你的镰刀去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三个，伸出快镰刀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又对对对对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可以起来敬拜你，特别把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话你的话，求主你来解开，让我们能够明白。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你们热不热？热啊！能不能请后面那个暖气关一下啊，暂时关一下啊，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地狱啊。 不要热的时候我很容易睡着，睡着就发白日梦啊。上个周一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啊，梦到我在一个高楼啊，不是很高，就几层高的高楼的顶楼那里啊。我印象中我好像去非洲玩了啊，然后非洲的一个高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非洲啊。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全地都是被水淹没啊，大概最近听了太多这个水灾的事情啊。然后我就试着坐这个电梯要坐到一楼下去，但是电梯大不了一楼，因为梦里头啊，是不是真的这个不管的，是我的梦啊。他就浮在水面上到不了一楼啊，所以我就到二楼去啊，到二楼去看一下，到处都是水啊，甚至有一些飞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在地上啊，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怎么办啊，我在异乡没地方啊，现在要回不去怎么办啊，那接下来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也不晓得，我就试着打电话给清源啊，清源不在啊，可能他不在，我也想他啊，所以啊，我就告诉他我的困境啊，我困在这个异乡，在个洪水里面动不得啊。然后我不晓得你们做梦有没有曾经这样子做过，我忽然在梦里头，我忽然间有一个念头。我忽然间想起来说，我只要醒过来就没事，有没有这样子做过梦的？啊，在梦中我知道我在做梦啊，我说我只要醒来就没事了，果然我一醒来什么事情都没了。我好像有这么两三次啊，我每次在做梦的时候，我忽然间会想到最后的时候很紧张的时候，我忽然间想到说这个，我只要起来啊，醒过来就没事。还有一次我不晓得已经忘了是什么事啊，我会告诉我自己不要怕，反正到时候醒过来就没事了。圣经里头就有这么一句话啊，在诗篇73:20，他说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这里在讲到说诗篇73讲到有一些人他们在地上的生活他们不是说不信神啊，而是说他们整个生活里头并不以神为他们的焦点，也不把他神考虑在他们的生活的计划里头。这些人呢圣经叫恶人，恶人不是说不信神的啊，恶人乃是说他们不管信不信神，他们生活当中不以神为荣，也不尊敬神，也不敬畏神啊。这些人他睡醒的时候怎么看梦啊？主啊你到时候也必这样子看着他们。有一些事情我们今天觉得很多的问题啊，但是很快的有一天要过去啊，我们将来醒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人过去之后再醒来的时候，我们再回去看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像一场梦一样，好像在梦中紧张的没事，在梦中那边钻牛角尖的，醒来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问题。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14章啊，第14章也可以说是梦醒的时候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前面我们都在讲到说信徒的这个征战啊，信徒的这一个迫害啊，在地上神所带来的一些灾害，以及魔鬼啊撒旦所带来的一些祸患啊迫害。那来到这个第14章呢，就行了。我们来看啊，我特别把这个我重新稍微的翻译一下啊，不是说中文翻的不对啊，而是说因为希腊文呢原文里头有一些的这个 语言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感觉啊，我们翻译的时候就不太清楚，所以我把它翻一下。那我翻的时候呢，你读的时候可能不顺，因为我为了要表达它的这个整个经文的这个它的表达的那种的感觉啊。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信徒的新歌，第一到第五节。看得清楚吗？可以哈啊，我先从这个第一节念到这个第三节啊。他说，并且我观看，看哪、羔羊站在锡安山，和同他有144,000啊。这个原文就是144,000啊，我们中文就是144,000啊。拥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他们额上。并且我听见声音从天上来，像众水的声音，又像大雷的声音，并且我听见的声音好像弹琴的在弹他们的琴，并且他们唱新歌在宝座前，并有四活物和众长老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并且没有人能学这歌，除了那144,000从地上被买赎的人。你发现到说这个一到三节啊，我前面翻，并且中文不这样子翻了啊，这样子翻的话，读的话就很重复太多了啊，就读得不顺啊，感觉也不是太好。但是原来就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接一个的啊。在这里第一件事情，你看啊，我看观看，然后马上就有一句话。说什么？看哪、中文翻成我又观看见，见就是那看哪，是一个惊叹句。我看见什么？羔羊。你在做梦的时候，梦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是不是？特别是在做梦的时候，本来可以做的事情呢，梦里面都不能做的。本来可以打开的门，梦里面怎么就打不开？你越打不开，心里面越急啊！忽然间你一醒来，眼睛一张开，看见什么？看见真相的时候，发现是一场梦啊！梦过去啊！所以在这里，他也一样的啊。在我观看的时候，他观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观看？他在这个第十三章在那里讲的时候，他正讲到这个敌基督啊，还有那个假先知，最后所有的这些人。没有这个兽的印在他们的额上或在他们的手上的时候，都不得买卖的时候，最后他讲到说他的这个数目是666的时候那这是在一个很紧急的光景的当中忽然间14章第1节说，我又观看，看哪、羔羊在哪里呢？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那144,000人同在。在这个看那的罪之前呢，出现在第12章的第3节。12章的第3节这么说：天上又出现一个异象来，看那有一条大红龙。上一次你看的时候是撒旦魔鬼来到地上，他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他就气愤愤的来到地上与圣徒征战，他又有这个海兽又有地兽做他的使者来迷惑全地的人，来破坏信靠神的人。那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是我们在地上所看到的接着到了第14章的时候，再一次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羔羊在那锡安山。在这里呢，他又讲到说和他在一起的是那144,000人我们上一次在第7章的时候，你还记得的话 启示录里头144这个数字出现很多次、啊、特别在启示录到20章、21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144是在讲什么，是在讲到这个使徒跟12个使徒跟12个支派、啊、是讲到神的百姓。所以 这个数字我相信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在那里的、啊、是讲到说这有你看见这个千是一个一个我们上次讲的是一个军队的这个征战的这个数字啊，千夫长啊是最大的了哈、啊。那144000人啊，神的百姓和羔羊一起站在锡安上，他们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哪里？额上。然后接下来那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呢？我就听见在天上有声音，有重锤的声音，有大雷的声音，而且有那弹琴所弹的琴声啊，这个是同样的一个字，就弹琴所弹琴的琴声啊，重复出现，就是那是一个很啊，有人的 text 来了啊，有这个，那是一个有怎么说，很美妙的啊。音乐声，你再想一想，在13章那里，神的圣徒们在受到迫害的当中，到最后13章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的这一个解决方案，看不到任何的那种的美景出现。忽然之间，在了14章的第一节，你就看见神与他的百姓同在。那羔羊与他的百姓同在，而在天上的声音是那重水的声音，是那大雷的声音，是那弹琴歌颂的声音。这些人在哪里？第三节说他们在宝座前，他们在四活物和众长老跟前，他们唱歌，唱什么歌？唱新歌，唱新歌。什么叫新歌？就新的歌。有人说那是一个新鲜的歌，你在唱，每一次唱都感觉到很新鲜。你看我们今天唱的圣诗啊，刚刚唱的有一首歌叫什么？谁曾应许，是不是？然后 Bill 在上面，Bill Hall， 我们今天有两个 Bill 哈。最后在上面这里讲到这个说神不曾应许这个蓝天白云啊，那他这句话不完整啊，神有应许蓝天白云啊，是什么时候？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你来唱歌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多歌里面都很多什么悲伤的事情啊，刚刚唱的那首歌很好，是不是？我们在困境当中神伴随着我们，以后我们在天上还唱不唱这种歌？不唱了，再也没有眼泪。我们会唱的是我们曾经神曾经这样子拯救我们，今天是怎么样。我们今天不再唱说我们经过困苦神怎么伴随我们，我们不需要再唱说我们相信以后怎么样，因为以后的事情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些歌将来只是做一个古董参考用的，在诉说神的恩典。将来我们唱的歌不再有这些奇异恩典里面说我遇到试炼，我们不再有这个盼望将来还要这个神怎么样来拯救我们，这些都没有了，这些都成为现实了。所以我们要唱的是一全新的歌，全新的歌里头只有歌颂，里头只有赞美。我们不需要再仰望，我们不需要再信心，因为我们一切的信心一切的仰望已经实现在眼前。这是神的百姓要唱的新歌。你会发现到一到三节这样子描写之后呢，忽然之间来到第四第五节，那很前面很多并且是不是到了这个第四第五节就中断了，他没有再讲并且。他说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的，因他们是同生。这些人是跟随羔羊，无论他去哪里，这些无论他去哪里，他们都跟随的啊。这些人是从人间买来的啊，做出熟的果子归给神和羔羊啊，并且他们口中找不到谎言。这些人是谁？他们是毫无谎言。所以这里焦点说，这些人到底是谁？是谁将来是可以站在羔羊那里与他一同在那个锡安山？是谁在将来在那个天上的时候，用那种赞美的声音啊，在宝座前用那新歌来赞美的是谁呢？这些人就是这一些未曾沾染妇女。啊，他们原是同生啊，这不是说我们这些结婚的人都糟了啊，我们都到不了天上去了啊。他，你要知道圣经里面的这个啊比喻跟这个描写啊，这等于是说这一些人是忠心跟随神的人啊，他们不到处去拜其他的神啊，圣经常常把这种淫乱跟这个拜偶像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他是讲到这一些人他是忠心跟随羔羊的，羔羊无论到哪里他们都跟随啊。羔羊是谁？是耶稣基督，是不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谁说看哪神的羔羊？是使徒约翰，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他重点是在讲什么？羔羊将来要为我们而死，为我们的罪而死，死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啊。而羔羊要去的地方是那十字架啊，最后被钉死。所以在那整个启示录里面，你会发现那是他在描写一个是被杀的羔羊。那羔羊去哪里？羔羊是会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啊。那这一些人呢，他们羔羊无论到哪里他都跟随。这一些人他们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无论是苦是甜，他们都不停止他们的脚步来跟随神。而他们守住神的话而受到迫害，他们也不放弃。他们就是这一批人啊，他们乃是从人间买来的啊，我们都是被救赎的啊，最后要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要归给神跟羔羊啊。这是第一段，我们看见的是信徒的新歌啊。这些信徒的新歌什么时候出现呢？就在十三章结束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一个海兽地兽跟天上的荣在那边嚣张的时候，忽然之间我们看见天上有一批的人与那他们所跟随的羔羊在一起，并且歌颂天上的神。那我们在十四章的第二段里头，从第六到十三节呢，讲到地上的审判。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他讲到说，并且我看见另外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拥有永远的福音，要宣告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在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包括谁？包括所有的人啊，包括所有的人啊。我们的神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各民的神啊，是全地的神，整个宇宙的创造主啊。大声说什么？当敬畏神，当将荣耀归给他，因他的审判他审判的时候已到，然后并且应当什么？敬拜那造天和地和海和水源的。这三个应当怎么样？敬畏，应当怎么样？归荣耀给神，应当要敬拜。人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人呢不敬畏神。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怕我们的环境，怕我们的周围的人比 怕神还多。我举个例子，当圣经在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神说什么？要把这福音传到地极去，是不是？当我们想到传到地极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是不是在地极之内？是。我们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同事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是什么？面子的问题。马上想到说我可能工作保不住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只是顾虑说我要怎么传让他们能够听，我们而是顾虑到说我这样子传了怕很多事情会发生。当我们这样子惧怕的时候，我们是怕我们所惧怕的比我们怕神还要更多。所以很少有人因为敬畏神而去遵守神的话的，更多的人是因为怕环境怕人而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软弱的。所以那真正敬畏神的那真正敬畏神的是在哪里？所以那他说当敬畏神，当将荣耀归给他。那第二个荣耀也是个问题，我们很少将荣耀归给神的。今天早上我开车开到这个教会，我很多这个过程呢，我都是理所当然的。我坐进了车，一打开车，车就会发动，那是理所当然的。我不会说哦，感谢神，车子发动了，我不会这样子的。我可能会因为牧师讲了，我会这样子讲，但是我很少会从内心里面发出这种赞美的。我开在路上平安的到教会，我不会那边说哦，感谢神哦，今天平安的到教会了。我们这些东西都是神在保守的整个路程，我们很少将荣耀归给神，我们都认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有一口气可以吸进去呼出来的，我们很少将这个荣耀归给神的。怎么知道？因为当我们想到说将一生献给神的时候，我们都舍不得。因为我们为什么舍不得？因为我们不晓得说我们下一分钟那一分钟的生命都保不住的，乃是神在那里托住我们，因为我们不将荣耀归给神。当你真正的晓得神的荣耀的时候，当你真正的明白神的荣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在为自己而活，没有一个人会在那里不愿意信靠神，没有一个人在那里会用我是软弱的做借口而不好好的尽心的爱神。所以当天使出现的时候，他就说当敬畏，当将荣耀归给神，并且当要敬拜那造天和地和海和水源的神。为什么他这边特别讲敬拜这地这天？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以前提过是怎么用是用什么字来描写不信的人，我们这些不信靠神的人，他用这个地上的人来描写的，就是说很多人为地上的事情而活，有很多人是为了地上的前面十三章就为了地上可以买卖而不得不崇拜这个兽，为了这个地上的这个方便，为了地上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丰富而不跟随神。所以他这里特别说你要敬拜的不是地上的东西，而是那造地上天地的主。所以当他这么一讲的时候，就指出了人的问题，因为人就是不敬畏神，因为人就是不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人就是不敬拜神。所以来到第二句，并且呢另外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什么？倾倒了巴比伦大城。 就是那曾使万国和他邪淫大怒之久的。以后我们会多谈到这个巴比伦城，启示录在用巴比伦城来描写、啊、这个地上的人、啊、与神是敌对的，而且在当中他们不敬畏神、啊、不将荣耀归给神，也不敬拜神，倒是拜了很多其他的神。什么叫拜偶像？就是你把任何东西看得比神还重要、啊、你怕任何的东西比你惧怕神还多，你爱慕任何东西比神还多的。就算你说我不相信有神，我也不去拜那些雕刻出来的偶像，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看得比神还更重的时候，我们是把我们自己当着神来拜，这就是偶像偶像。然后第三个天使，第三位天使出来啊，这他你看到这个第一位啊，第二位，然后第三位出来的时候，他更是这个清楚的指出到底是发生什么问题啊。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就跟着在第一位跟第二位之后，他大声的说：若有人拜兽和他像，又受印记在他们额上或在他们手上，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这大怒的酒是调在神愤怒的杯中，没有调淡啊。这个我们的这个中文说是怎么翻的啊？纯一不杂，也差不多那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这个酒呢，神愤怒的酒呢，是放在神愤怒的杯里头，没有把它冲淡的，你懂不懂？像我在家里面小孩子喜欢喝这个果汁，那我喝美国的果汁都很甜，我都要把它冲淡，所以呢每一次我们买来的时候呢，我都把它倒分成两个大瓶，然后把水倒进去啊，小孩子看到的时候很紧张啊，他你在倒之前让我先喝啊，因为他们不要喝这个冲淡的啊，我一冲淡他们就觉得不好喝，就没人喝，没人喝就只有我喝了啊，所以这是我的这个计谋啊。那这是纯一不杂啊，完全没有被冲淡，神的愤怒是完完整整的。你知道今天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今天在地上神的审判是由保留的。你看这些天灾人祸，你以为这个hurricane 打到 Florida 是很严重的，那些都是还有保留的。将来神的愤怒一来的时候，是纯一不杂，完全没有保留，而且不冲淡的，完完整整的降下来，完完整整的降下来。并且他们将要受折磨，在火与硫磺中，在圣天使面前和在羔羊面前受折磨的烟往上升，直到什么时候？永永远远。他们昼夜没有安宁，这就描写了整个没有调档，完全完完整整的愤怒临到的时候，他们是永永远远的受苦，没有一刻是安宁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拜兽和他的像，并且任何受他名字印记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启示录讲到信主的人的时候，他不是说这些人都是曾经说他要信耶稣的人，他为什么不这么描写？他为什么要描写他们的行为，说这些是那拜兽跟他的像，任何受他印记，那些是忠心跟随主的圣徒啊？他不是用说当初你有没有做过这个祷告来描写的，那也是说根据他们的生活，这也是耶稣在 登山宝训讲的，你从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个什么里面的本质。也就是说，你把整个福音放起来说，那真正信主的人是有生命果子的，是有生命果子的。我们因信称义，而神会保守我们到底，但是我们生命神保守到底的人是会有果子的。所以这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在特别在启示录里头，他不跟你谈这个你到底有没有做过这个祷告，他乃是告诉你说你到底你的生命有没有表现出你真正的信靠这个神，你的生命有没有表现出你真是信靠这一位神。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在这个第十二节他就讲到说，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了，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了，圣徒的忍耐就是他们守神的诫命，在并且守住在耶稣里的信心。圣徒的忍耐，为什么这里特别讲到圣徒的忍耐？因为第十二章第十三章讲到那撒旦的作为，讲到这个地上的迫害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忍耐，因为很快梦就要醒了，梦醒的时候你要看见羔羊在那锡安山，我们跟随他的人要在山上要歌颂，忍一忍。所以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你要注意到说，那在地上放弃神的，那跟随受的这些人，将来要受极大的审判，将来要受永远远远的折磨，所以你要忍耐。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他们是守神诫命和守在耶稣里的信心啊。十三节这么说，我听见声音从天上说，你要写下有福了，那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什么意思？那在主基督里面愿意为神而摆上生命牺牲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将从他们的劳苦中安息，得安息。他们的作为，他们就是他们的工作的这个果效要随着他们。什么叫做写下？写下啊，跟圣灵说是的，是要表达什么意思？是要表达什么意思？为什么多此一举说你要写下？前面天上没声音说要写下的时候，约翰都把它写下了，这里特别要强调说你要写下是什么意思。而圣灵又在说是的，是什么意思？是要说这是真实的，是不是？为什么要强调这是真实的？因为很多我们今天在听的人，你们等一下回去之后你们就会忘记了，你们可能我们可能都会在心里面说今天讲到讲得真好但是生活里头不实用所谓的不实用就是用了会让我吃亏用了会让我这个受损，用了会让我这个没有办法在地上跟人竞争之类的，用了之后我整个在邻居里头，在同事里头，在朋友的圈子当中，人家看我像是个傻子。但是他在这里说，你要记得这些都是短暂的，在地上这些的事情都是短暂的，有一天你要醒过来看见羔羊在山上这是真的，你要把它写下来，不要忘记。 圣灵也在说，是的，这些人就算在主里面牺牲了，就是这些人虽然在地上为了主耶稣劳苦，将来都是有福的，将来他们工作的果效也都要随着他们。最后来到在十四节到这个十九节那里啊，讲到最后的收割，并且我观看看了、有另外一个看了、看什么呢？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个好像人子，那是谁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人子总是在描写啊，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描写，不是每一次啊，但是你在看这个内容的话，上下文的话，在描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拥有这个金冠冕在他头上，还有锋利的这个和合本翻成快镰刀，就是锋利的镰刀的意思啊，在他手上。另外有一个天使从殿中出来，然后向那云上的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所以这里有一个坐在云上的，然后有一个天使出来，然后对着这个云上的这一个人子来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是在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所以那坐在云上的那一位就把他的镰刀丢在地上，地就被收割了。然后你接下来呢，另外又有一个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所以前面的这两个过去了哈，另外有这个天使从殿中出来，也有什么锋利的镰刀啊，另外还有一个天使从祭坛中出来，他对着那个拿着这个锋利的镰刀说，伸出你锋利的镰刀来收集地上累累的葡萄，因为葡萄已经熟透了，所以有几个人收割？两个，一个是人子，一个是天使，那有几个人呼喊？也两个，两个对着那两个要有镰刀的呼喊，那天使就把他镰刀扔在地上，收集地上的葡萄，又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在酒榨里头被压榨然后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告到这个马的这个绝环然后远到600里。这是一面画面，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画面。整个画真的是神在那边收葡萄吗？不是，他在讲到说将来时候到的时候，神要审判，第一个收割的是要把他属他的人把他带回到神面前，第二个收割的是要把他剩下属地的这些人要丢在神愤怒的这个酒榨里头，他们要受苦到永远。所以我们还有好多要讲因为今天讲地狱，再给我几分钟你知道圣经里头讲地狱讲最多的是谁？耶稣很多人常常说这个旧约的神很可怕，新约的神耶稣就很可爱，因为他爱世人他什么都是恩典，刚刚唱的这个恩典多得不得了但是你要知道耶稣讲的地狱讲的最可怕的，耶稣讲的地狱的次数也很多，这是其中一个。他讲的，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要再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要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耶稣在地上很多时候都在告诉人说不要怕，是不是 门徒他在船上的时候，看见耶稣走过来说以为是鬼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不要怕，不要怕。那彼得有一次这个听了耶稣的话，到外面去打鱼，然后捕了很多的鱼之后，他就很战战兢兢地来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对他说什么？不要怕。当我们焦虑的时候，门徒焦虑的时候，耶稣就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这个雀鸟还更贵重啊！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的父乐意要把果赐给他们。所以对耶稣来说，他很多时候需要安抚人的心，不要怕。但是讲到地狱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要怕。对耶稣来说，很多我们要怕的事情都不值得可怕的。但是当他讲到要怕的时候呢，怎么样？那就真的可怕了，是不是？你们怕不怕？我们怕那些耶稣说不要怕的，我们不怕那些耶稣说要怕的，这是我们人呐啊！你要知道地狱的可怕，要非常可怕的啊！是耶稣在这里说啊，你们要怕的是那一位，那一位是神呐、啊，不是魔鬼了。那一位是神，他有权柄审判人，把人放在地狱。为什么要怕这一位？因为他可以把你放在地狱里头，因为地狱是可怕的。地狱有多可怕呢？马太福音18:8-9，他说这个，倘若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墙，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水火里。倘若你有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睛进永生啊，假如有两只眼睛丢在地狱的火里。当然这是比喻了啊，要不然基督徒都是缺脚缺手缺眼睛的人啊。但是你要知道他在表达一个意思是什么，有一个东西可怕到的一个地步，你不如把你眼睛挖出来，如果挖出眼睛可以保证你不下地狱的话，谁敢把自己眼睛挖出来的？谁敢把自己手脚砍掉的？我17岁的时候，忧郁症的时候，整天想要自杀的，但是我没有自杀，为什么？因为我怕，要切自己的手，很怕，很痛，很怕。要跳楼，想一下，要这样子掉下去，整个骨头碎掉，那也很可怕，所以我怕。但是他是说，还有一件事情更可怕的，是那地狱。启示录20:11-15，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这是第二段，下面一段，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的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每个人都有一个莫名的惧怕，面对死亡，我告诉你那是真实的，你真的要怕，因为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要面对神，你就要在神面前交账。你若没有耶稣基督宝血来遮盖你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是要战战兢兢的。但以理书12:2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人醒来，其中有得永生的，其中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恨的。你有没有感羞耻？有没有感觉到羞耻过的？我可以回想我一生里头有好几次我就感到很羞耻。你很难想象说你感到最羞耻的那一刻就一直下去羞耻下去，到永永远远，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很多人说，哎，地狱啊，我好多的朋友在那里，我好多亲戚在那里，我不如下地狱，要不然上天堂，很寂寞啊，没有朋友啊。你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你今天在地上有这个家人照顾你，在地狱里头没有神的地方，也就没有爱，没有神的地方也没有这种帮助的这种的举动啊，那里只有自相残杀啊，永远羞辱下去。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永远沉下去。你玩这个Six Flags 的话，那些我的老大很喜欢啊，我不晓得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喜欢啊，他就这样子转来转去啊，就这样子掉下来，然后又上去啊，这个坐那种车啊是很可怕的事情，对我来说啊，但对他来说很好玩啊。但是你要想永远沉沦，如果有一天你一坐一沉就一直沉下去，沉到没有底的话，要怎么办？那种感觉。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属神的人啊，有福了啊！属神的人必在他们地上的劳苦当中得安息。所以地上有一天要过去的啊，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重。有一些责任我们需要做的，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面对的，有一些事情我们要解决的，但是有一天要过去。过去的时候，你那一天醒来的时候，你怎么看梦？你将来就要看你的一生。有一些事情你发现你抓了那么多做什么？有没有做过发财梦？有没有？我没有啊。发了财之后，你醒来之后有没有用？没用。你在这里地上发财，将来见到神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只不过做了一个发财梦啊。醒来的时候有什么用处？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有用的是神在这地上看我们怎么跟随他，怎么信靠他，将来在天上我们就要与那羔羊同在，一起来歌颂。我们来唱刚刚唱的那一首歌啊，《10,000 Reasons》。请 Daniel 帮忙啊。我们一起起来啊，起立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将来我们有无数的理由啊，我们要来歌颂神。Praise the Lord, my soul,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Sun comes on, it's a new day dawning.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living.Comes.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h my soul. 10,000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find. Bless the Lord, oh my soul, oh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h. Strength is failing, the end draw near, and my time has come. Still, my soul was in your ascending. 10,000 years and forevermore. Bless the Lord.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你来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在座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能够看见主他们这一生不是只是这样子随机的过去就消失，乃是有一天要来到照他们的神面前要交账，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本是你那里而来，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跟敬拜归给你。也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但是我们仍然在地上过这个恐惧、惧怕的生活，因为我们怕我们将来这个退休金，我们怕我们将来这个工作，我们怕我们许许多多地上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晓得。我们更需要敬畏的是你，我们要将我们每一天能够生存的气息的荣耀，这个荣耀归给你，让我们晓得来信靠你，也求主你来安慰在我们当中信靠你的人。我们在许多的艰难当中，我们在许多等待的当中，让我们晓得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要如梦一样，醒在的时候，我们必得见你的容面，我们必得着，我们必在那荣耀中要唱全新的歌。很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